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把下面时间交托，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天父，真求你，让我们通过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顺从你对我们的带领。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咱们今天开始看那个是三章十五节到四章十一节。咱们上一次看最后一节是三章十四节。那三章十四节说亚伯拉罕所蒙的福就在耶稣基督里临到外族人，使我们因着信可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上次我们看到是通过信靠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这些因为背离神而受神咒诅，面临神惩罚的这些罪人，从此就可以因着我们的信，无论我们是否是犹太人，我们都可以蒙着亚伯拉罕所蒙的福，就是继承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要承受的产业。那么这份产业呢，就是被神所赦免，与神和好，并且还可以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那么说到这个承受产业，让我想起前日子以前我看到的一篇关于毛泽东稿费归属的文章。我们知道毛泽东的诗歌文章已经先后在百万册书籍上出版过，还被译成了多种的外文。我们知道毛泽东的这个著作最著名的就是那个红宝书了，毛主席语录。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红宝书就印刷了近十亿册，成为全国人民的必读物。当时那么在毛泽东逝世后的30多年间的时间呢，毛泽东的各类著作还继续的给他积累着这种可观的财富。据中国的一个党史文员这个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统计说，截止到1967年，毛泽东的稿费已经约有570万人民币。那么到了2001年呢，这个稿费外加利息总额已经高达1.3亿多人民币。但究竟有谁来继承这笔稿费呢？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高层却一直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留下的这些稿酬呢，不应该留给他的亲属。所以虽然作为毛泽东的夫人这个江青曾经先后五次声称他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但他的要求被拒绝了。那么毛泽东的女儿黎敏李娜也申请过，也被拒绝了。1.3亿啊，毛泽东的稿费确实是一笔巨额的财产。但这些同神，我们刚才提到的同这个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这个产业相比呢，这笔稿酬还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因为神所应许的产业，我们看不仅有物质方面的，还有属灵方面的，不仅有今生今世的，还涉及到你的永生。尤其是你通过信，你就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这个产业。这不像毛泽东这个稿费的这个继承，你不但要是毛泽东的亲属，你还要得到这个党内高层的认同。可是3章28、29节告诉我们，只要你信，你并不分犹太人或者希腊人，你做奴仆的或者是自由人，男的或者是女的，如果你们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是按照应许来承受这个产业了。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如此用如此的方法得到这份产业，其实这就是恩典，就是说我们得到了我们不配得到的东西。那么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呢？我们应该像我们第一首歌唱这个七恩典的首歌所唱的一样，应该将赞美荣耀归给赐我们恩典的神，因为是那个浩大恩典是我敬畏，是我心得安慰，初信之事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可我们常常不但不好像最初蒙恩的境况 赞美永不减少，而且我们还怀疑神是否能够信实的来信守他做出的应许。我们会疑问神是否会修正他当初做出的应许，或者是有什么事儿会改变神的这个初衷呢？我们知道前些年英国的高技术移民的政策发生过变化，不但将申请定居的这个时间从起初的4年延长到5年，还改变了许多打分的那种标准。就像我们看到的，当时这个新政策一出台呢，就立即遭到了人们的抗议示威，并且还把英国政府告上了法庭。人们指责英国政府的做法是背叛了那些技术移民，说政府用一套标准，包括承诺4年后定居，将这些高技术人才诱惑到了英国，然后呢又半路改弦易辙来修订标准，说这样做就无疑于就相当于撕毁合约，也不公平也不光彩。因为既然你这个平等公正是社会的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基本准则，那么你政府也不应该随心所欲。最后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英国政府真的输掉了这个官司，法院判定英国政府收紧有关高技术移民的这规定是违法的行为。这件事儿就像保罗在3章15节一开始回应人们的质疑一样所说的，说弟兄们，我照着人的常理说，一个立好了的约虽然是人所立的，却没有人可以废弃或增加。既然人所立的这个约会具有这么大的一个约束力，人人都应该遵守，那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不能废弃或者是增加，那么神的应许就更不在话下了，就更不会改变了。信实的神一定会信守他所立的约。可是有人会说，外人不可能改变神所立的约，但如果是神自己改变了怎么办？是不是神改变了以后，他后面神后边又立的这个约会对他前面的这个约会带来限制或者补充呢？因为通过旧约我们知道，在创世纪12章，神对亚伯拉罕应许过，说亚伯拉罕要得无数的子孙，要把那迦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子孙而蒙福。神后来确实也不但向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重申过这个约定，而且向以撒的儿子雅各重申过这个应许。但是几个世纪以后，也就是保罗在3章17节提到的这个430年后呢，神又兴起了摩西，并且在西乃山又赐下了律法。那么提到摩西律法，其实从律约的角度来看呢，神颁布的这个律法它也是一个约，就像3章19节所说的那样，是神借着天使通过摩西这个中保与以色列民所立的一个约定。那么这个后面的这个约，就是通过摩西所颁布的这个律法，是否会废掉以前的那个约，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呢？我们看保罗在3章17节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答复，后面的律法不能废掉前面的应许，后面的律法不会使前面的应许落空。为什么呢？因为信就可以承受产业，这件事本来就不是出于后面的摩西律法的约定，而是神先前向亚伯拉罕所做出的应许。神正是凭着这个先前的这个应许，将产业赐给了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确实神后来又颁布了律法，但神从来没有说通过遵守律法你同样可以承受赐福亚伯拉罕的这个产业。所以如果你想承受亚伯拉罕福分的这个产业，只有通过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就是要因着信你才能够得着这份产业。所以神的这个应许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儿可以使他废弃或者加添，即使是神的律法也不会使这个应许废掉，使这个应许落空。 那么谈到约定，我们知道约定一般是指双方面的，比如说摩西律法这个约定，就像作为中保的摩西在申命记28章里头告诉过人们的一样，在申命记28章1节就讲到说，如果你实在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耶和华你的神必使你超过地上所有的民族。如果你们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以下这一切的福分必临到你们身上，必把你追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土地所出的，牲畜所出的，牛生殖的和羊所产的都必蒙福，你的篮子和你的转面盆都必蒙福，你出必蒙福，你入也必蒙福。但是这只是这个约的一半，另一半呢在15节同样又讲到说，但是如果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和律例，以下这一切的咒诅就必临到你身上，把你赶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篮子和转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土地所出的，牛生殖的和羊所产的都必受咒诅，你出必受咒诅，你入必受咒诅。所以我们看摩西律法的这个约定能否向这个祝福的这个方向，向这个好的这个方向发展呢，它取决于立约的双方能否信守这个约定。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摩西律法这个立约的双方，一方是信实的神，这样这个约定的这个结果如何，就要看立约的另一方，就是我们人是否能够遵守这个约定。你认为我们能够遵守这个约定吗？我们能够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吗？如果不能的话，那么我们想通过一个双方面的约定，比如说想通过这个摩西之约，通过遵守律法得到神的赐福，是不是就是一个妄想？那么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亚伯拉罕的这个约定，是否同摩西的约定一样呢？也是一个双方的约定，它的实践也必须要依赖于我们这一方的表现如何，或者是取决于其他外在的因素呢？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神是如何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我们大家一起来翻到那个创世纪15章，在20页，大家看创世纪15章，大家看第8节，我们来看看耶和华是如何陈述他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的。在第8节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亚伯拉罕问说，主耶和华，我凭什么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耶和华对他说，你给我拿一头3岁的母牛和1只3岁的母山羊，1只3岁的公绵羊，1只斑鸠和1只雏鸽。亚伯兰就是后来的这个亚伯拉罕，就把这一切拿了来，每样都从当中劈开，一半一半相对摆列，只是鸟却没有劈开。为什么要把这个牲畜劈成两半呢？因为我们看这个地方的描述是按照当时立约的习俗，就是当时誓言的这个仪式来进行的。这个仪式首先就是要把这个牲畜劈成两半，然后这个立约的双方就从劈开的这个牲畜中间经过，这样就表示了双方达成了约定，双方会按照这个约定誓守所立的一切。如果双方的某一方违约的话，那个违约的一方就会像这牲畜一样被劈成两半。可我们看当亚伯拉罕准备好了这个立约所需要的这个牲畜后，亚伯拉罕在这个约定上签字画押了没有？ 就是说他从劈开的这个牲畜中间走过了没有？没有。我们看15章12节告诉我们什么？15章12节告诉我们，当亚伯拉罕预备好了这一切之后，他沉沉的睡着了。最后是谁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呢？我们看17节告诉我们说，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就是说只有神对这个约做出了承诺，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神单方面对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的后裔所做出的承诺。并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家继续往前看看18节，18节说，就在那个时候，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了。我们看这个约定不但应许了，而且已经实现了。但我们知道，其实从历史的角度看，当时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没有承受所应许的产业。但神的这番话告诉我们，即使从我们人的眼光，从这个人类的这个历史长河来看，一切还仅仅是开始。但只要是大能的神单方面应许了的事儿，这个事儿就一定会实现。即使是现在你还处在这件事情的开始的阶段，你也早已经知道这个事情的结局是什么样。现在神应许，只要信，任何人就可以承受亚伯拉罕应许的产业。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儿能够阻止改变这个应许的实现。所以如果我们套用保罗在罗马书里的话，对于神的应许，我们就会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儿是将来的事儿，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任何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阻止神对我们应许的实现。只要我们信，我们一定会承受这份产业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只要通过信就可以承受应许的产业，因为这个应许是神单方面的应许。神应许我们通过这个先前与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我们就可以承受产业。那么有人就会疑问，既然承受产业不是出于律法，那么为什么同一位神后来又借着天使经中保而赐下律法来呢？这就是3章19节的这个问题。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3章19节，为什么要有律法呢？为什么给我们应许后又颁布了律法，神又颁布了律法？这是不是有点多余？律法的颁布不是多余的，而是神在神的整个救赎计划当中有它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律法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19节回答说，那是为了过犯的缘故才加上的。对于这一点，保罗在罗马书里头说得更详细。保罗在罗马书里头就讲过说，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这是新译本的这个翻译是这么说的，说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其实和合本对这句话的翻译更加直截了当，和合本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保罗在罗马的书里头还告诉我们说，没有律法就没有违背律法的事儿。如果不是借着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可见律法的主要功能就是揭露罪恶，显明罪的可恶。显明罪就是对神的旨意和权柄的背叛。其实不仅仅是律法，整本圣经就像3章22节所说的，圣经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在了罪中。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人的罪是普世性的。比如诗篇就说过，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们看在加拉太书下面的经文里头，像3章23节20到24节，还有4章的1节到4节， 我们又看到保罗还把律法比喻成监狱的警察或者孩子的监管人。保罗通过这样的比喻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律法下的结局。虽然律法明文吩咐我们何事当做何事不可做，警告我们违例者必受惩罚，但由于我们罪的本性，我们所有人都违背了律法，我们全都落在了律法公正的这个定罪之下。并且像上一次我们讲过的加莱特书讲过的那样，我们都是被咒诅的，在律法的咒诅下，这样律法就使我们像犯人一样被定罪、被囚禁、被围困，使我们无法自拔。就像保罗在这个地方的比喻一样，律法就像监狱的狱卒一般，把我们丢在牢狱当中。律法又如同管家一般，在我们不守规矩的时候责打我们。可我们许多人还认为神颁布律法是为了我们能够靠遵行律法而得以称义，而得以承受产业。我们想一想，如果神，我们真的能够靠这个律法行律法称义的话，神的这个律法和他的应许不就是对立的吗？因为应许不是唯一承受产业的途径了，我们又有了另外一条称义的途径，就是遵行律法。所以保罗在3:21反问我们，律法和神的应许是对立的吗？难道神颁布律法，难道神是为了和他的应许来对立吗？答案当然是保罗所回答的，绝对不是。那么既然律法和应许不是对立，律法和应许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同一位神给了我们承受产业的应许，为什么后来又要给我们颁布了律法？如果律法是叫我们知罪，律法和神的应许也不是对立，那么律法和应许是怎样达到和谐一致的呢？其实律法和应许真正的关系就在于律法向我们肯定了这个应许的需要，肯定了这个应许的必要性。就是说律法的宗旨不是为了叫人变得更好，而是叫人看清楚自己的罪，好叫人因此自见行罪，深感战栗，伤痛欲绝，以致你被逼无奈，只好前来寻求恩典，从而从一种对这个应许的轻蔑到对应许需求的肯定，从而来归向那个蒙福的子孙耶稣基督那里。所以律法的功能不是为了给我们带来产业，给我们带来拯救，而是要叫人确认自己是罪人，我们需要拯救。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其实撒旦魔鬼希望我们借着律法说明，来借着律法来说明我们自己是圣洁的，但是神的本意呢，却是要用律法来证明我们是罪人。这样的律法非但没有与应许成为对立，非但没有废掉应许，反而使这个应许显得更为必须，更为紧急，使我们更加仰望神救恩的到来。我们看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头，不但把我们带回到主前2000年前，就是亚伯拉罕的时代，还把我们又拉回到几百年后的摩西时代，让我们看到虽然是同一位神，但神对待亚伯拉罕与对待摩西所根据的原则是不同的。神给亚伯拉罕的是应许，神赐给摩西的是律法。应许和律法无论是从时间、地点和人物都有天壤之别，但两者最大的分别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我要怎样，但神给摩西的律法是你们也要怎样，你们也要怎样，你们也要怎样。但是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保罗除了显出应许和律法的不同之处之外，还让我们看到了这两者之间的这关系。因为毕竟赐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神与赐律法给摩西的神是同一位神，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将亚伯拉罕与摩西、应许与律法对立起来，不能简单的接受一个而拒绝另一个。 既然两者皆是出于神，神设立两者的目的，除了我们上面谈到的律法使我们看清我们自己的罪，更加渴望神的救恩和应许之外，那么应许和律法在神的整个救赎计划里头都有什么意义呢？两者到底要把我们引向何处呢？我们知道在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中提到了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的这个子孙来蒙福，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世人到底如何能够通过住在中东迦南地的这些犹太人得福呢？就像保罗明白的所明白的，就是说在所应许当中的那个地，不仅仅指的中东的那片地图，他所要表示的最终意义乃是属灵方面的，指的是神的国度。当然当神的子民承受了神的国度的时候，这个国度必然涵盖地上的所有的地图，当然也包括了中东的迦南美地。同样保罗也明白，所应许承受产业的这个子孙也不单单指犹太人，就像保罗在3:16所解释的，说神并没有说给众后裔，好像指着多数，而是说给你的一个后裔，指着一个，就是基督。就是说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将这份属灵的产业，这份救恩只赐给了这唯一的后裔耶稣基督。那么只有那些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人才能够得着这份产业。所以我们看神通过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为的是将我们也引向耶稣基督，让我们来信靠这唯一的后裔耶稣基督。同样呢，神通过摩西律法的这个约定，不仅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能，我们的无助，我们人人都是在罪中，靠我们自己行出神的律法，而且神的律法还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由女人所生，生在律法之下的人，只有耶稣基督完美地行出了神的律法。我们前面看到的神给摩西律法的这些福分，只有耶稣基督配得。所以正如3:19所说的，这个律法是为了过犯的缘故才加上的，直到那得应许的后裔来到。律法不仅仅要靠着耶稣基督成全，也把我们在律法之下的人引到那应许的后裔，那位完全的义人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这个应许和律法似乎是两个完全对立的这个话题，那么通过耶稣基督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同样整本圣经66书里面提到了许众多的人物和众多的主题，似乎看起来它也是杂乱无章，使人非常容易迷失在其中的原始森林一样。但我们看保罗通过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其实整本圣经贯穿其中的主题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计划。他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把亚伯拉罕、摩西同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让我们看到圣经是一体的，旧约和新约是贯通的。它让我们看到在神逐步展开的这个计划中，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如何被摩西的律法所印证的，这两者最终又是如何被耶稣基督所应验和成全的。神的救赎计划、神的应许、神的律法最后全都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头谈到了旧约的亚伯拉罕和摩西，保罗还进一步的说明，从应许到律法以至应验应许的这个过程，并非只是一个历史，一个旧约历史，一个犹太人的历史，这个过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段经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了出律法入应许这样一个一段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说出律法就入应许，就是说你要通过律法认识到我们的罪，悔改而信靠神的应许，从而可以承受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产业。 神的旨意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一个出律法如应许的这样一段经历，能够经历出律法如应许的人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福分，因为那些人不但已经成为神的儿女，而且他们也彼此相属，成为一体了，并且他们还按照应许承受了产业。而这些从前是奴仆，现在之所以成为儿子，从而承受产业的人，就像保罗在3章26到29节所说的，正是因着信，正是因着在基督耶稣里，正是因着受洗归入基督，正是因着披戴基督，正是因着属于基督。因为基督就是神为我们的救赎所安排的那位，靠着他的死来担当我们所应受的咒诅的那位救赎主。就像4章4到5节所说的，说到了时期成熟，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由女人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好让我们得着四子的名分。这里告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他完全具有资格来救赎我们，因为他不但是神的儿子，他也是有肉身的母亲生出来的，他又是人又是神，是独一无二的神人。他生在律法下，却完全顺从了律法的一切的要求，他成就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顺服，完全的实现了律法所要求的一切义。因此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基督的人性，耶稣基督的公义，使耶稣成为人类独一无二的救赎者。因为如果耶稣本身不是义人，他就不能救赎不义的人，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的话，他也不能将罪人救赎出来而平息神的怒气，也不能使人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保罗通过亚伯拉罕、摩西、耶稣基督让我们明白应许和律法的关系。神不但会信守他的应许，而且还通过律法将人们推逼到应许的面前，使人们仰望耶稣基督的救赎来承受这个应许的产业。那么既然我们基督徒救恩的基础完全在乎基督已经成全的工作，完全依赖于耶稣担当我们罪的惩罚，承受我们的咒诅之死，我们已经归入这个应许的基督徒，就要时刻铭记我们的身份和我们这个身份的意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做神的儿女，不是奴隶。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自由，不是捆绑。但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有时会不自觉地像奴隶般的按部就班的来遵守一些律法的条文，仿佛我们的得救与灭亡就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做得好。我们会常常来问自己，我们星期天是否去教会聚会了？我的奉献是否达到了1/10了？我这周是否在教会里头服侍了？我在这里并不是鼓励大家不要去做这些事情，但如果我们是因为出于对我们救赎的担心，是出于某些条文的规定，是出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那么我们的这种虔诚就会如同枷锁一样叫我们来重新的捆绑。所以我们要通过每日的读经、默想、祷告，不但的要提醒我们，使我们不忘自己的身份，我们要对自己说，从前我是奴仆，但神已经使我成为儿女，又赐圣灵住在我的心里，我怎么可以再受奴役？还要对自己说，从前我并不认识神，但我现在认识了他，也为他所认识，我岂能再回到以前那种昏昧无知的境况呢？假如我们经常的纪念这些事情，来思念以前的我和今日的我是多么的不同，我们不但不是不做事儿，也必定会更加忠心的渴望过一个与我们身份相称的一个生活，去做作为基督徒当做的事儿，做个在基督里头得享自由的神的儿女。神的应许的这个产业非常的美好，确实也吸引了不少人来到教会， 但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得到产业而来到教会，只热衷于参加什么医病大会，参加什么快速成功培训来到教会的话，希望来借此直接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应许当中，得到应许所得来的福分，而不需要经过那个出律法这么一个过程。大家想一想，你这样得到的产业是真正的产业吗？既然神颁布了律法，律法自有神所托付的这个职责。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律法会揭开我们这个道貌安然的面具，将我们里边的真相暴露出来，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邪恶悖逆，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落在神的惩罚下的那种无力自救。但如果你想直接跳过律法，不承认自己的罪，不悔改，就想承受那称义的应许，就想要得到那些祝福的产业，那么你的所谓的那些信就不是相信那位承担咒诅的耶稣，所以你这样也不可能真正的进入到那个应许下，也不可能承受那些祝福的产业。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只是来到摩西面前接受了这个律法的定罪，而不从中出来进入那个应许当中，来到耶稣面前，那么你的一生也就会郁郁寡欢。即使你宣称你有信仰，那个信仰也只不过是个沉重难当的一个宗教的负担。所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要珍惜神的律法，来渴望神的应许，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好，在我们做结束祷告之前，我们一起来唱。